感应篇的文字虽然不长，古人啊汇编这些公案因缘啊，也就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感应的故事，收集的非常丰富，有理论，有事实。如果详细的介绍，是永远说不尽的。过去有很多感应的事实，现在更多。我们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常常在报纸在电视资讯里面得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报道。这些报道确实增长了我们的信心，绝对不可以说我们没有亲眼见到我们就不承认。过去李老师常常用比喻讲，他说你的爸爸你见到了，你承认了，你祖父你见到了，你的曾祖父高祖父一下都没见到，那你都不承认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以现在科学家来说，我们眼睛这个功能很有限，所见到的这个光，光同学的光波，只能在适合这个波度我们能看到，比我们能见光波长的光波我们见不到，短波也见不到。但是今天用科学仪器去测量，确确实实有长波有短波，有我们见不到的。见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，见不到不能说它不是事实，这就属于迷信啊！这是属于武断。佛是非常讲求科学的啊，他让我们去证明啊，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这是事实啊！今天科学家知道。空间有不同的维次，我们常常听讲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，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就见不到，就无法接触。科学家了解这个事实，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，但是怎么突破，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，佛家做到了，有许多高级的宗教做到了。他为什么做到呢？他知道啊，不同空间维次的来源啊，原因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维次的空间，他知道啊。怎么造成的呢？是由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呢，所以空间维次是无量无边的。知道它的根源，如果把这个根源消除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所以佛家用禅定的方法，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于是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了。你放下的越多，突破的层次越大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神通啊！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心越清净，你能够接触的境界就越广大。 妄念越多，烦恼越多，你这个圈圈就越小啊，你就无有方法突破啊。我们人身处在三维空间里，四维空间它绝对没有分。佛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现象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他有方法。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讲的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手段。修什么呢？全是修禅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全都是消除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恢复我们的真心啊，真心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虚言啊。他有很清晰明白的理论依据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。所以诸位同修到此地来参学，最重要的就是从佛法里面学得放下，看破放下啊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我们的一个根，这个根本的错误啊，我常常讲啊，好像树啊根本烂掉了，那还有救啊？根本是真心呐、啊，本性呐、啊。我们的真心本性怎么会烂掉？怎么会坏掉呢？染上了自私自利，这就完了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真心是什么样的，经论里讲的太多了，真心立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妄念的心啊，就是真心；有妄念的心啊，就是妄心的，叫妄心啊。妄什么？妄念啊！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执，起心动念，我的利益。这就完了，你这个圈圈画得太小了，只有我都没有别人。我听很多人说，夫妻两个都有秘密啊，有一次，这是有一位在此地也是很有名的。我们谈唐城那个事情，他是那边一个老板，看到我们佛教居士连这样坦诚公开坦白，他跟他太太就有秘密，他有多少钱太太不知道，太太有多少钱他也不知道，你看看这个我值得了吗？真的只有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，他都不相信这个世间有可靠的人。一生不敢人说给人说真话，你说这种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可怜呐！这佛经里面可怜明者哪里像我们学佛的人心里没事决定没有自私，对待任何一个人坦诚公开，没有丝毫秘密所以头一个要学佛想成就，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如果你有私心去不了，念佛念得再好都去不了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不但是善的，最善的，上善的，上善人的俱乐部，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？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欢迎你去，那里头大众不欢迎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上善是什么？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你有自私自利，说实在话 你再大的福报，你的享受是一生的，你的一生享尽了，没有了。舍弃自私自利，把念头转一转，一切为社会，为众生，这还不够大了。佛菩萨那个心量啊，他不是为我们地球众生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所以那个心量大，这个人才叫上善。首先把心量脱开，决定不为自己，不为自己的好处太多了。你们诸位同学冷静观察，细细思维，你看许多也有出家人，为自己的他们的形象是怎么样的，不为自己的，我们这不为自己的，你看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团到这来看我，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？我要自私自利，你们绝对不会到这看我。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居士林净宗学会，没有自私自利，一切公开。你们供养我的钱，我转手就过去了。李牧原居士手不摸钱的，你对居士林任何供养的时候，即使支票，他也叫别人收，他自己不收的。对这个东西害怕了。我是你们交给我，我转手就送掉了。一切为正法救助，正法是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。一切好事里头，这是第一等好事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，学会要安定，世界要和平，一切众生要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啊，怎样才能落实呢？政治做不到，武力也办不到，经济、科学、技术都办不到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几千年历史我们看得很明白，能够办得到的只有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看他是王子出身，他可以做国王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不能解决，舍弃王位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记载住，释迦佛年轻的时候武艺超群呢，他可以做将军做元帅，他也不搞这，他知道这个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舍弃了，终身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，什么样的一个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他干这个事情，而且是义务教学，他不收学费，他不收，不取人家的供养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每一天三衣一钵， 清净自在，快乐无比呀、啊！给我们做示范。当年在世游学五印度啊，在印度分五个区啊，那时都是小国，没有统一啊，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。周朝时候，我们在经常念到八百诸侯，就是八百多个小国啊，大的国大概像现在一个县这么大，小国一个小村庄啊，村镇啊，小国。那么这些小国当然有矛盾，当然有冲突，当然有战争。释迦牟尼佛教学把这些都化解了。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，这个是当时十六大国王都皈依佛法，都依释迦牟尼佛做老师。这是他懂的，中国古圣先贤也懂这个道理。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，古老的中国提倡孝道，提倡私道。汉武帝制定国家教学的方针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政策。汉武帝那个时候，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。佛法传到中国来是汉明帝，还在后面几代。后汉明帝，汉武帝是前汉。这个政策根据《礼记》里面《学记》实施的。学记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里面两句话：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诸位要知道，一个国家治乱关系在教育，你家庭兴衰关键也在教育。你这个家能不能行？看你家的小孩。你做父母的要常常知道你小孩啊，他想什么，他念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干什么，你要了解他，一切错误的要把他纠正，这是教育。最重要的，不可以存自私自利的心，要努力，要好学。学习里面最重要的德行智慧技能学成之后为社会服务，父母从小要教啊，为国家服务，为全世界人类服务，这个伟大那个愚痴的父母为自己家庭赚钱，家庭享受，你要晓得。谚语说得好，一家保暖千家院。你一家很富裕，你不照顾别人，别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。恨你入骨，到你衰的时候，运衰的时候，群起而攻之。你这家就灭亡了，所以要布施恩德自己有能力有财富，布施贫穷的人，你这个家道永远不衰。为什么呢？贫穷人拥护你，你是好人，你肯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你发大财，你发财我们沾光各个人帮忙啊。你要不照顾别人你发财，人家就恨你啊，离家失火了，他绝不来救火，烧得好，烧得好。 啊，你家里要被强盗抢劫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，抢得好，该抢。都会变成这个现象嘛，这人之常情嘛。一定要帮助别人，要帮助社会。啊，我们帮助别人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人帮助我们，互相帮助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也遇到很多同参道友啊。啊，甚至一些老法师啊，来问我，哎，净空法师啊，我要跟你学习啊，我学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学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他说你的法缘殊胜呐，你教教我。我说这个很简单呐，布施嘛。那你布施法缘就好嘛，你不肯布施，你哪来的法缘呢？我们这几十年来，啊，我在台上讲经，今年41年，啊，我们的录像带、录音带，现在做的光碟，以及书本，我们后头版权页的欢迎翻印，绝对没有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绝对没有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的东西流通到全世界。法源这么深，假如我后头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法源就完了。啊，今天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啊，很多同学告诉我，最保守的估计超过2亿人，很保守的估计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没有版权嘛。啊，大家欢喜流通嘛。我们是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啊，你何必要版权？啊，你要那个版权，你拿的几个钱嘛？太有限了，啊，我们没有版权。你看看这个人气多，啊，我住在这些新加坡这个地方，每个月都有从国外来的几百人来看我，来看我的都会带一点供养，钱太多了，比你版权收入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呀，这都是事实。那我们拿这些钱做更多的东西，啊，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结缘。所以钱多多做，钱少少做，没有钱最好了。啊，没有钱我没有事了，我可以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去隐居啊，去读书去念佛了，那多快乐啊。啊，所以现在搞得没有办法，你们送这么多钱了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把它怎么用出去，很快把它用出去，这个东西绝不能留啊。财，古人讲的通货，像流水一样，一定要流通，大去大来，小去小来，过去就不来了，通货它流通啊才行啊，财不可以急，一急就错了。佛在经上讲，急财伤道，道就没有了，所以财不可以急，财一定要用，特别要帮助苦难的人。所以我们多做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事情，这是真实功德。你这一生没有白来，哎，你没有白过我，啊，所以诸位到此地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，啊， 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啊，贪嗔痴慢放下，只要把这十二个字放下，你学佛你就决定能成佛。你学佛不能成佛，这十二个字当中总有几个字没放下，造成障碍。啊，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菩萨，他这十二个字完全没有。啊，学佛，大家听说诸佛菩萨成愿再来，什么叫成愿再来？我们如果发个愿，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，我们现在就成愿再来。啊，佛菩萨是什么愿？我们知道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这个身体是为大众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我们今天得的身体，念念是为我的，为我业力呀。啊，身体不是我的，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，那你就成愿再来，你跟佛菩萨没两样。所谓凡夫跟佛一念之差，啊，一念迷，迷什么？迷这个身是我，啊，一切都为我，迷呀，啊。佛菩萨觉，觉的是什么？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，尽量发挥这个工具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转过来凡夫成佛。为自己，自己的福报无量无边，智慧无量无边。我们在这里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你们学佛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今天呢，还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答。同学们呢，这两天呢要回中国，要离开此地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：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是不是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？还是需要等到花开见佛，无生方可？这个问题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弥陀非常慈悲，对于悲心很重的人，发愿殊胜的人，有特别的加持。啊，如果是他发愿要先度众生，后成就自己，佛也帮助他。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了面，就能够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。啊，无论在哪一道受身，都不会迷失自信。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也是自古以来啊许多祖师大德们讲的难信之法。这个法呢，是佛在一切经里面从来没讲过的，一切诸佛刹土从来也没有这些事情，唯独西方世界有。这个理非常之深， 是很明显。我们要相信佛法是教育，而不是宗教啊！这是我们已经把它认识清楚了。佛陀的教学跟孔老夫子的精神呢，完全相同，有教无类，也就是对一切众生呢平等教化。但是夫子确实啊，他教学的范围是在世间，而且只在人世间啊。至于天道鬼神，夫子常讲啊，是鬼神而言之啊，我们奉祀他啊，但是不能够啊亲近学习啊，这个语言呢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跟他学习。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范围就大了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范围广大而没有边际。这里面讲十法界，现在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，那么不同维次到底有多少数目，没有人知道。在理论上讲是无量而佛呢，通通都教化。佛有什么能力呢？佛不是说他有能力，佛是讲的每一个人自信的本能。我们仔细思维，他的理论能够站得住脚，我们会点头啊，会相信他啊，自信真心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的相好。我们常讲佛有32相，有80种随行好啊，而实际上佛讲的，在大乘经上讲的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你本来有的，所以佛说他没有东西叫人的，他叫人的东西全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但是他的本能呢恢复了。他说众生的本能呢是隐藏住，有东西把你盖覆住了，使你的本能透不出来，不起作用，无始没有啊，确确实实有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，不但是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常讲的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如来，生佛平等啊，性相一如啊，理事不二，这大乘经上讲的经义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为什么世间有聪明有愚钝的呢？那就是你盖覆的烦恼有轻重厚薄不同，烦恼轻的人智慧就高一点，烦恼重的人智慧就低一点， 造作善业多的人啊，相貌就端严；造作恶业多的人，相貌就丑陋。这个境界没有一定，千变万化，跟我们身体一样，身体也是属于境界。这是相，现象，相随心转。所以一个修行人，认真断恶修善，过几年呢，你看他相貌变，相貌变好了，变得很慈祥了，说明他修行功夫得力了。相随心转，境界也随心转。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生都被外面境界所转，这就是说，你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是凡夫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。你要能转境界，你不会受境界影响，你能够影响境界，这个人就是佛。楞严经上说的，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众生，就是到人间来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他哪一道都能去，他这个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，他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这有功夫了。这个功夫呢，当然一方面是自己修的，更大方面呢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使你恒住念佛三昧，你才有这个功夫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是有没有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呢？是绝对有必要。所以我们肯定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，阿弥陀佛有啊。明末清初，藕益大师别号叫西游道人，西方有啊，他真信啊。他说极乐世界确实，阿弥陀佛确实，所以他叫西游道人。这是我们要肯定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决定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它是高维次，极高无上，它是把所有一切不同空间维次全部突破。所以世尊赞叹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光中极尊是赞叹他的智慧能力，空间维次全部突破。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，我们对这个要相信。释迦牟尼佛决定不讲假话，而诸佛菩萨在世间实现，记住一个原则，一定是针对现前社会需要，提供拯救解决的方法。这个对我们才真正有利益了。对现前不适用的这些理论方法，他决定不说。我们今天的社会， 发生了严重的危机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危机教育彻底失败。过去世界还能维持一个祥和，原因在哪里？全世界对于道德伦理的教育收获了，中国人重视。这十善业道经上讲，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十分之九的人沾光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口在全世界比例不止十分之一了，啊，大概五分之一了。五分之一里头有一半的人接受儒家的教育、佛法的教育，这个世界就能够安定，就能够维持。啊，那么在这一个世纪当中，啊，这一个世纪前半个世纪还好。我还受到一点教育，我在抗战期间，抗战是个间隙，抗战期间胜利的之前，家庭父母、学校老师还给我们讲一点伦常道德，我们还受一点熏习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没人讲了。所以现在人不懂得做人了。我们看到小朋友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言行，仔细观察，感觉到很恐怖啊。三四岁的小孩看电视，天天霸占着电视，在家里有客厅有大电视，房间有小电视，他父母要看的节目跟他不一样，父母叫他你到你房间看你小电视，不，小人看大电视，大人看小电视，这种思想言行我们听到之后提心吊胆，目无尊长。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呢？所以想想他从小就这样子来养成，那小孩很可爱，现在是可爱，大了就不可爱了。这是对于教育上的疏忽，所以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，外国宗教讲的世界末日，我很相信啊。这个问题现在要不重视，要不认真的想办法来挽救，20-30年之后，这世界没救了。所以今天学校教育不讲。这个社会这些样子，你打开电视，打开这些网络，里面内容是什么？杀盗淫妄，全世界的众生脑子里都想起这些，这还得了吗？众业所感，大家都障造恶业，恶业天天增长，果报就不可收拾，世界末日真的就到了。基督教讲世界末日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讲世界末日，佛教虽然不讲世界末日，佛讲有末法时期，有灭法时期，佛家讲善恶果报，种善因得善果。 造物因决定有果报。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在这一生短短期间当中，要懂得修福。什么叫善？什么叫恶？必须有能力、有智慧辨别。凡是利益一切众生、帮助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这是善；凡是利益自己、利益自己的团体，损害别人、欺骗别人，这是恶。恶的果报在三途啊，这个和平。人在世间，你能活几天？算你活上100岁，也不过36000日啊！想一想，太短暂了。这么短暂的时间，就造作罪业，堕落在三途，那个时间就长，不值得了。所以在这个世间读圣贤书，学好的教，受好的教育。